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直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Genesis chapter 13, verse 1 to 12. So Abram went up from Egypt to the Negev with his wife and everything he had, and Lot went with him. Abram had become very wealthy in livestock and in silver and gold. From the Negev, where his tent had been earlier, and where he had first built an altar. There Abram called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Now Lot, who was moving about with Abram, also had flocks and herds and tents. But the land could not support them while they stayed together, for their possessions were so great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stay together, and quarreling arose between Abram's herders and Lot's. The Canaanites and Perizzites were also living in the land at this time. So Abram said to Lot, Let's not have any quarreling between you and me, or between your herders and mine, for we are close relatives. Is not the whole land before you? Let's part company. If you go to the left, I'll go to the right. If you go to the right, I'll go to the left. Lot looked around and saw that the whole plain of Jordan towards Zoar was well watered, like the garden of the Lord, like the land of Egypt. This was before the Lord had destroyed Sodom and Gomorrah. So Lot chose for himself the whole plain of the Jordan and set out towards the east. The two men parted company. Abram lived in the land of Canaan, while Lot lived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plain and pitched his tent near Sodom.
Guys,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早上好。上帝的旨意是要赐福每一个人，但是上帝还有一个更大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刚刚念到的一段的经文是讲到旧约一个人物叫亚伯兰，他后来他名字被上帝改为亚伯拉罕，这不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亚伯兰，上帝大大的赐福他，刚才我们念到的可以明白，等一下我们也会做分析，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借着他赐福了许多人。上帝说，凡赐福你的啊，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凡是跟你敌对的，就成为了上帝的敌人。让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替我们把这个经文里面的真理传发出来，好让我们可以受到教诲。我们恭敬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伯兰，一个是罗德。刚才已经说了，上帝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大大的赐福他，如果你要多了解，你可以看第十二章上帝怎么样呼召他来到迦南地，然后怎么样子赐福他。然后在13章很具体的说明，当他们 从埃及地上来，因为有饥荒，所以他们从迦南地到了埃及，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从迦南地上来。所以我们的故事是从13章第一节来说，他带着他的妻子还有罗德，这样我们可能就很自然要问，这样这个罗德是谁？是他的儿子吗？如果是，为什么不叫儿子？其实不是的，原来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因为在12章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很清楚这里讲到侄儿罗德，为什么跟着他有一个侄儿罗德？因为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生育，后来也不能生育，那是不是他们找了一个干儿子呢？其实不是的，这事情原来回到11章27节，11章27节，那这里讲到亚伯兰的父亲，他的名字叫塔拉，还有亚伯兰、拿和拉哈兰。原来亚伯兰还有两位兄弟，可能是应该说是弟弟吧。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哈兰呢是生了罗德，最小的那一个弟弟的，就生了一个罗德。但是很可惜的，那28节告诉我们，哈兰死在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前。所以很早这个罗德的父亲哈兰就去世了，然后当然开始可能应该是爷爷照顾他，但是不久爷爷也去世了，这样很自然呢，身为大伯的就要看顾他了。这跟我们华人传统很类似啊，我们会看顾我们的这个弟弟的孩子们啊，这个叫我们侄儿啊侄女。所以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然后他看到这个孤儿啊，也当然很自然的带着他看着他，然后要训练他。然后我们回到13章，当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当然罗德一起去，刚才我们念的12章15:5节说了。然后后来他们又到了埃及，那埃及上来的时候，第二节，13章第二节这样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上帝大大的赐福亚伯兰。我们感谢主，上帝要赐福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第三节说到，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呢，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对，他慢慢从那里上来，回到迦南地，然后他开始就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第五节告诉我们，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你看，上帝赐福一个人，要使到这一个人不但蒙福，更重要，上帝要借着你，借着我，也把这福气领到别人。我们只是上帝福气的一个导管。所以罗德他真的可以说是托亚伯兰的福，他虽然是侄儿，但是亚伯兰照顾他长大，现在他也成家也立业了，有自己的事业了，有牛群羊群帐篷了。但是很可惜，第六节告诉我们在好事当中又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个正正如我们的人生，往往在一个很好的环境，还是有时候会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当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要怎么样处理？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学习。原来那地容不下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牛群羊群太多啊。上帝赐福人的时候，并不是一切就好，一切就顺利，还是会发生一些问题的。然后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里要解释一下，这同居这字眼在今天有不同的意思了。那你说这两个男的同居，那两个女的同居，这中文的这个这和合本的中文比较旧啊，其实是在一起居住，两个家族，不是两个人的。现在亚伯拉罕很多牛群羊群，还有仆人，那罗德也有很多啊，那当然很自然的，牛群羊群 他们需要很多的草原。好，这绿洲不够，所以他们在争执。但这里说他们不是他们，其实他们的仆人。第二个问题，不单是他们的牛群羊群多，而且其实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七节刚告诉我们，当时迦南人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换句话说，不是亚伯兰和罗德，也有别的民族啊，他们可能也是有牛群羊群的、啊。很可惜的，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不是他们两个人相争，是他们的牧人相争，他们的工人相争。你看这个，很多时候家庭大起来，生意做大起来，有时候就是事情会多一点。如果今天你遇见家里面的一些纷争，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刚刚已经说过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一个是大伯，一个是、哦、这个侄儿。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大伯当然要采取主动，这老人家。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很好，这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人也有说以和为贵的，就不要相争。那你的仆人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我们本来就是不相争的。你我的仆人，我们应该叫的他们不要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就是兄弟啊。遍地不渡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我向右你就向左。哎，听起来很公道很公平啊，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再回去再好好的想一下。侄儿是孤儿，我们也不知道他几时成为孤儿，我猜想可能只是打一个比可能的比猜测，可能十多岁吧。要十多岁他跟着这一个亚伯兰，若更年轻更小，七八岁，当然有更多的这个恩惠啊，受了更多的恩惠。亚伯兰慢慢的栽培他，养育他，最后还把牧羊人的技术交给他，所以他可以有自己的牛群羊群，替他设立了他自己的生意啊、前途啊、家庭。看来罗德很可能也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你想想看，我要你把这整个事情转换成今天的一个社会，如果你是今天的亚伯兰，就是你在家庭当中可能是长子，然后有一个侄儿，他早年他的父亲去世，所以你把他带回来，把他自己看来看顾他，像看顾自己的儿子一样。你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买新衣他也买新衣，买新鞋他也买新鞋，去学校都是你一手的把他养育起来，把他送到好的学校，最后他读了中学、高中、大学也毕业了，甚至如果他有能力读这个博士、啊、硕士、博士，你有能力你也帮助他了，最后他学成回来，他当然要开始一个自己的生活，一个小生意，然后你帮助他，可能你是搞，中国人在这里特别多搞杂货店哦。好，这个 grocery store 啊，你搞杂货，好，你帮助他慢慢设立一个，怎么样知道哪里买进货了哈、哦？怎么样的技术啊，都教给他。他的杂货店也开了一间，但是就是这条街的另外一端，然后有两个杂货店在一个小市镇里面，当然就有竞争喽、哦。啊，他有工人，你有工人，他的工人总是出些怪招，把你的顾客全部招揽去，然后你的生意受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怪也是，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个大房子，你的侄儿也跟你同住，他已经结了婚了，他有自己的生意了，他还跟你住在同一起，他也没有说买另外一个房子这样搬出去。然后家里面有时候这些 总是有争争吵吵，如果有吵闹，做生意方面有争执，要怎么办？你会怎么说？如果这二十年来你都是在 Mitchum 的，你会离开 Mitchum 吗？你认为最好处理方式是怎么样？可能你会告诉他说，哎呀，这里华人社区越来越多了，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开呀，到 Vermont 开啦，到 Northern Wadding 啦，到 Ringwood， 到处都可以嘛。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不是，他说你向左就向右，好像你搬我要搬了，有这样的理由吗？我要你自己想想看，有这样的理由吗？你向左就向右，我向右你就向左。那而且第十节他是让罗德先选，第十节罗德就举目观看约旦河全平原，是牧羊人看那一个最好的草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美到怎么样呢？就在索多玛和俄梅拉以先，像耶和华的院子，耶和华院子就是伊甸园，是非常美的，非常多草原的地方。那他选了那块地，你想想看，如果罗德像讲今天的话说，哎呀，我看Mitchum 是好地方啊，你要老头子你还是搬吧，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把最好的就自己拿了，你想想看罗德应该这样做吗？不管是在今天的社会还是在旧约社会一样的，希伯来的传统就是你要敬老嘛，而且这一个不是不单单是你的养父，更重要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他带了进来，养育他，教育他，甚至现在发了财，那他离开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是很应当的事情。有什么争执？当然就是搬到外面去住，自己买自己的房子，哪里有理由说他选最好的，然后把那个次好的留给罗德啊，这个亚伯兰。你看十一节说，于是罗德呢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他选了最好的东边的地，请问西边的地是什么？请问剩下的是什么？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城域，渐渐的挪移帐篷。看来亚伯兰吃亏了。亲爱弟兄姊妹，有时候信主的人因着主的爱，因着我们的信仰缘故，我们会被人讨便宜。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样，利用你的爱心，利用你的那个很软的心哈，来跟你借钱，借了就说哎呀没有办法还啊等等哈，或者开始好像跟你合作，但是把所有技术拿去了，他就在你后面搞了，把你的生意全部抢掉了。这样的见证或者这样的故事常常会听得到，你哇恨死他，我要把他碎尸万段，特别这个是我的亲戚，哎呀真的这一个是我以前我就是他恩人啊，他一切都是我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我相信在家庭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在很多时候社会上也是这样，甚至在教会看到有一些比较年长的牧师栽培一个年轻的牧师起来，最后这年轻牧师把大半的信徒带走，开了一个教会。你看这个比较年长的牧师的心怎么样了？但是讲很实际，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不是有时候家庭有纷争呢？我曾经遇见过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姐弟，这个做弟弟的来到这一个过年过节，像春节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习俗，就回去父母那里拜年嘛。两个都有家庭了，这个姐弟姐姐有家庭，弟弟有家庭，然后弟弟说打听一下 姐姐会年初大年初一还是年初二去跟父母拜年，如果她打听到今年是在年初二，她赶快年初一去。简单的说，就她不要见她的面，不希望碰面。为什么？因为她受到伤害。她说我绝对不会跟她碰面，我不能原谅她。我相信你也听过这样的一些故事。现在罗德和亚伯罗罕好像起了一些争执，或者起了一些的分裂，但是亚伯兰怎么样去处理这事情，他却谦卑自己，让罗德先选，但是可惜罗德却忘恩负义，把最好的选去了，而亚伯兰看来是吃亏的。但是不用怕，十四节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吃亏的话，上帝会怎么样的看待你。十四节说到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站之地向你举目观看，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后裔，而且是直到永远。然后后来又说到还要赐福他后裔有像这个尘沙，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像天上的星这样多，然后叫他走遍。他跟罗德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拿东边我就拿西边，你拿北边我拿南边。但是像罗德走了之后，上帝叫亚伯兰站起来，现在你可以东西南北四处观望，虽然他选了东边了，现在你也可以看，看了也是你的。最后上帝把一切还回给亚伯兰，不要怕吃亏，你有上帝成为你的高台，你的保障，这是我们信主最大的祝福。但是故事不是停在那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只读第十三章，现在我要很快的跟你看接下来的几章，希望我们从圣经这个连续性可以看得到亚伯兰的爱心是怎么样。进入十四章，十四章基本告诉我们说有四个王和五个王在打仗，那个四个王打胜了五个王，倒霉的是罗德就是住在那五个王的一个城里面，在索多玛，所以被打败仗的时候，被掳掠的时候，一起这些打胜仗的那些王呢，把罗德也一起，他们分不出 战乱的时候，哪里管你是不是当地人，凡是有的财物全部掳去了。恰好有一个人从那里逃了出来，第十四章十三节，一个人逃出来告诉亚伯兰说，亚伯兰，亚伯兰，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的侄儿被绑架了，你的财物都被掳掠了。我要你细心的看一下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那反省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亚伯兰的反应是他立刻召聚了一些人，他听了，他的心非常的 伤心，他立刻召聚家里面所有的男丁，一共是318人，在十四节那边说到自连夜的追赶去救罗德。如果是你的话，是我的话，我们会如何的反应？可能我们高举双手，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现在上帝真的有眼啊！现在报应啊，报应啊，报应啊！我们会太高兴了，是吗？我们会赞美主了、这不是亚伯兰了、亚伯兰反而为侄儿担心伤心，哎，为那一个孝顺的侄儿吗？不是，为那个忘恩负义的侄儿，讨了他便宜的侄儿，伤害了他的一个侄儿，他竟然为伤害他的人，而且还拼老命，找了家里面所有的壮丁男丁可以啊打架的，其实不是打仗了、没有战好打，他又不是军队。而这些是正式的军队，四王和五王征战，你看他们是上千上万的，你318人， 如果你是318人当中的一位，你会怎么样想？开玩笑，我的总司令带领我们的，你知道几岁吗？亚伯兰大概80岁啊，80岁的老头子，他不是做军人出身的，他说来跟着我，我们去追赶这些王，我们要把那掳掠物打。我看跟着他的人也搅乱了，从哪里？他们要追赶连夜可能的这个路程啊，如果亚伯兰当时在南部一直追赶到北部，淡了哈，可能要3天3夜的路程。他们做什么？坐军车去吗？不是啊，当时坐马吗？骑马去吗？骑马也要3天3夜。他们是骑骆驼，那时是骆驼，你坐过骆驼你知道是10多尺高的。这老头子80岁，请问有几位80岁的？我说我们去3天旅游全部是坐骆驼的，你要不要？每一天晚上我看都要有人给你捶腰骨，对吧？80岁的老头子带队318人去追赶一个军队上千万的，肯定有命去，可能没有命回来。我和你要问亚伯兰，亚伯兰何必拼老命？是的吗？这一个又不是你自己生的孩子，就算是你的侄儿，他也是忘恩负义的一个人，刚刚欺负过你，好过你还为他拼老命，是的吗？并不是说你不要爱，但是爱心也要有一点的界限嘛，有一点分寸嘛，何必呢？是的吗？亚伯兰没有这样想，他想到的就是别人的生命的危险，他付出自己的一切，最后把财物都带了回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是神迹的一个得胜，所以他回来他就献上1/10来感恩。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就了结，如果能跳到17章，更加感动人的事情，在18章里面，在18章和19章里面讲到索多玛要被毁灭的事情，上帝决定要当，对不起，我先讲一下，就是这罗德回来之后不能不久，他又回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贪爱世界。上帝有一天决定要毁灭索多玛，路经亚伯拉罕那里，只是刻意的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想要做的事情。亚伯兰听到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立刻想起，哎呀，我的侄儿啊，又回到那边去住啊，又回到那罪恶的地方去住啊，哎呀，为什么这个侄儿，上帝已经救过他一次了，这次没有办法了，这是得罪了上帝，要毁灭了。他并没有这样想，他又是心里面很难过，哎呀，想到我的侄儿在那边怎么办呢？哎呀，既然我跟上帝有一定好的交情，就在那一章上帝说亚伯兰是他的朋友啊，好像自己这样啊，他就为自己的侄儿来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在这城里面我可以找到50个好的人，一人，你可以不可以不毁灭这个城？上帝说好，可以啦，因为你的特别的请求，你跟我这样好的关系，我愿意听你的请求。但是他在想，哇，50个可能比较难找哦，就跟上帝开始讨价还价，45个怎么样？后来上帝说可以啊，嗯，可能还是没有什么把握，我看跟上帝继续讨价还价吧，40个怎么样？上帝说可以啊。我看这个亚伯兰的脸皮也蛮厚的，好像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这样哈，50元，45可以吗？你卖不卖？40你卖不卖啊？他继续有30、20、最后10， 他也不好意思了，你在菜市场呢50块钱，你讲跟他讨价还价到10块钱嘛，如果他说好了你还不买嘛，哎呀真的一定被他打死了。最后上帝说好，你讲他再算一算可能可以吧，罗的太太两个女儿两个女婿，这样乱起来有7、8个人，再多2、3个应该不容易找嘛。但事实不是这样，是吧？但是那也是另外，那是19章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一章里面，亚伯兰竟然为得罪他伤害过他人来祷告，而且不是救他第一次，是第二次了还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弃了，已经跟他说了不要这样，不要到那种地方，不要做这样的生意，不要走这条道路，这样的行为不好，我们已经讲了，他还又回到 老地方去。唉，算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放弃，一讲到上帝要赐福我们，也要使我们成为赐福别人导管，为别人多走一里路可能不容易，特别是那一个伤害过你得罪过你讨过你便宜的人。其实旧约在这故事里面你丰丰富富彰显如何为你的敌人祷告，为如何用爱来爱你的敌人。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亚伯兰的爱心。在我们的人生，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伤害，当然最难忍受是那一些你的亲戚，你的最好的朋友，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他竟然反过来以恶报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想再见这个人，我不会向这个人传福音，我不能接受这个人。但是愿上帝帮助我们看见亚伯兰怎么样爱他的侄儿，从没有父亲的时候就怎么样的照顾他养育他，后来这侄儿没有来报恩，还讨了他便宜，欺负了他老人家，要他老人家80岁住在一个旷野里面去找草原，还要这样辛苦一生。但是当他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生命遭毁灭的时候，他还是为他祷告，特别是为他的救恩来祷告。索多玛俄梅拉最后被上帝毁灭了，但是因着亚伯兰的祷告，他拯救了他全家，罗德他太太和两个女儿。可惜的是呢，他们的女婿没有跟着来，或者他们可能没有结婚还什么，这些不是在我们话下。但是罗德得救了，你愿意为伤害过你的人的救恩祷告吗？这是亚伯兰在第18章给我们的挑战。求主恩待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你和你家人即亲戚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有哪一些特别的人跟他关系不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像亚伯兰这样，不以恶报恶，乃是以善来报恶，用善来胜过恶。第二，那得罪过你的人，你还怀恨在心吗？如果你还怀恨在心，这可以拦阻你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拦阻了上帝更大的恩待赐福你。第三，你有关心他们吗？你说关心，我关心别人，关心宣教，我都不会关心这个人，因为他伤害过我太厉害了。可能你会给别人看你所受的那个伤痕还在，更糟的是心灵的创伤，可能你一生一世都不能赦免。但是上帝要你重新考虑，像亚伯兰一样，特别是他们的救恩，你愿意为伤害过你的人祷告吗？他的救恩祷告吗？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知道主耶稣已经还清我们的罪债？上帝很愿意赦免我们的重罪，像不单是像亚伯兰一样，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豁出这个赦免别人的那种爱心。当然上帝很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错。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站在你面前是实在觉得亏欠，特别是在亚伯兰的故事光照之下，我发现到多少时候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原谅，我们更不会为伤害过我们的人祷告。主啊，求你把像亚伯兰爱心这样的爱心也在我们心里面动起善功，让我们可以充满着爱心，让我们知道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别人许多人的祝福，不单是那一些爱我们的人，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人，更是那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曾经讨过我们便宜的人，在我们以前不能原谅也不能赦免的人。但是主，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把这样的爱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救恩在你面前祈求。求主改变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充满您自己的爱心。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帝赐福你。